你又不会真的拿一般的框架去放在他身上。就是你对一个人成功，一个人生成功的定义，可能对一般人都 OK， 可是你放到艺术家身上，就好像反正他可能就是必须失败，就他的人生就好像必须是那个样子才叫艺术家。
好棒。
对，可是你放到一般的人身上，你可能哦，我们亚洲人比较会这样，就是你受到年龄的限制，性别的，对，哦，女生到什么时间就一定要干嘛，男生到什么时间就一定要干嘛，对，可是艺术家好像就不一样了。
本次开场诗由方商阳提供。方商阳 ，Tether。The tea is turning cold. It holds a winter in its mind. Soon, it will be a mattress of dead pool, and the beetles will feather their brittle shells in the blue bathroom. The birds shall continue sighing. I'd rather.I write to make myself unrecognized inside the sterilized window. The spruce stays, magpies erased. I will cut my lips to drink the tea, but my hands are too frail to lift its coldness. The mountains are approaching. My lines must be revised because you were right. It's best to read Russian novel in winter.It is always snowing. Everyone is sad.
我是小小，
我是 Jamie，
欢迎收听《小小世界》Jamie 的房间。
Hello， 大家好，今天节目请来了艺评人、策展人赖俊杰。俊杰本身是台南人，曾经旅居巴黎，并于英国的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取得策展硕士学位。赖俊杰在业界不管是策展或是艺术评论的成就都备受瞩目，包括像在台中国美馆、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凤甲美术馆，或是像耿画廊、野趣艺廊都曾有策展经验。他的评论文章也在各大艺文杂志，包括典藏精艺术、现代美术、文化研究月报、艺术家这些杂志都可以看得到。他也是联合国艺评人协会 AICA 的国际会员。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俊杰来节目聊聊台湾艺术策展的环境。Hello， 俊杰。
Hello， 你们好。
Hello， 哇，欸，我跟小小刚刚好有去看你最近应该是算是最新策的摄影展，
对，
新竹的，
对，新竹的。
然后觉得他就是哦，对，那个战争，然后不是是拼贴的那一个印象深。
嗯，
那一开始是因为那个仲轩才叫这个展示去的。
对，
然后对，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是我记得是外国人做，然后重新拼贴组合。本来是一个行刑的枪决处决的那个画面，然后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很幽默，但是觉得哇好可怕哦，就是哇怎么被剪一剪就这么的。
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对，因为他你看起来他不像是摄影展，但是其实他们的工作方法其实都离不开相机，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摄影艺术家，不管蓝仲轩也好，或者是你说英国艺术家组合，他们本身就是新闻记者，战地新闻的记者，所以他们其实蛮多关注就是影像跟战争啊，还有就是档案库啊、历史记忆这一块的东西。对，那吴鼎其实台湾人比较不熟悉啊，但是其实他的背景也蛮复杂的，但他其实因为他学过很多，他有雕塑跟设计的学位，然后最后是新媒体的，所以他也做了蛮多电影导演，在小就是影像的导演的这一块，对啊，所以其实都是跟摄影机具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只不过我自己的个人的专长并不是真的落在摄影这一块，因为其实他有自己本身的 know how， 你们应该长期涉猎其实也知道，然后圈子也是有自己的，对，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有影像的那个方法去做切入的，然后但是那个画廊本身又是做摄影的，所以就必须有一些协调跟一些转化。对，
那在装置就是像那个制服啊还有旗子的这些 这些设计比较是仲轩自己本身的想法，还是你有去考量整个空间要怎么配置，然后直接跟艺术家沟通？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些误会啊，就是说其实你在不管什么展览里面去看，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好像很多特别的装置，这件事情只要它不是展示类的，就是它是作品的方式，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想法。对，就是说策展人他其实是等于是提供给他一个概念的平台，然后还有他你必须给他其他艺术家，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仲轩会发展出那一些作品，其实是跟他的同时展出的那个艺术家是有关系的。对，所以你很难说，就是我不认为那个会是策展人去帮他设计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不太可能。如果我真的做，我就自己跑去做艺术家了。对，因为但是那基本上是在他的发展脉络里面。那只不过我们会一起讨论决定说，那这样的想法跟他这一系列的作品适不适合放到这个整个策展脉络里面。然后如果要放怎么放。对，但是他的基本上他的那个形式跟他的那个方法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但是比如说像英国艺术家那个他们的展示方法，其实也是就按照他们之前的其他的那个在其他画廊的展出，那只不过他去必须配合自己我们当时的空间，然后去做一些展架的设计或规划，那个就是策展人的工作。比如说仲轩那个也是，就是说他要放在哪里，然后大概多大，位置是什么，他要决定展出那个衣服啦，或者是展出那个旗子的形式，那个是他自己的想法，但他是根据你的你给他的一个论述的平台跟脉络去做出来的。对，
那策展人会去决定放哪，假如他做了十件，你会去选要放这三件这样吗？
当然要啊。对啊，但是因为对啊，就是小展览其实不会这么做啦，因为还怕他们提的太少了。对，然后有时候你要去平衡就是总体数量的问题。对，但是 你有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一定会有一个比较 feature 的一个艺术家或作品。但是没办法，你有的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很轻薄，那个 是他自己的，他必须要去关注或解决的啦。那有时候但你当然还是可以利用一些空间的手法，你的论述的方法，或者是去做挑选，然后让他去做呈现或突破。但是他们自己都会知道，就是 你自己同期展出的艺术家 的那个声量的大小啦，或者是你的体量的大小啦，或者是你的吸引目光的程度，其实他们自己都会 理解到啦。所以有时候那种比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些冲突，为什么我的空间比较大啦什么。基本上通常他们现在也习惯了，其实现在艺术家也很习惯，就是他 不会有真的 太多的真的要去做计较这件事，因为其实你怎么样都会有取舍，不是你大就是他大嘛。但是那对，那所以其实最好还是在一个比较符合韵律的一个状态里面去展出。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听策展人的可能会比较好。那除非真的有很特别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可以另外讨论。
看这个展览《历史战争与其叛徒》，我觉得就是 有一个点我还蛮好奇，因为我觉得这像这样子的展览它是一个论述性非常强，然后作品跟论述是绑在一起环环相扣的，可是这个论述又是你写的，就是比方说仲轩他的那个邮票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像这个东西，像那个符号什么死亡象征，它就是如果没有文字叙述的话，我以一个观者没有办法直接领受到，可是论述的作者是你，但是你是直接跟作者取得他的资讯，然后把它转换出来的吗？
对啊，应该是说看哪一部分。像比如说你特别提到仲轩的话，那因为那个邮票那个形状是他贴出来的，所以那一定是他，那一定是他提出来的，因为那个是一个 字母的形状，那一定是他提出来的。對對對，那只不过作为论述者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你要去验证的，比如说他讲了就是里面的某些资讯是他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还是 得回头去看这个。基本上艺术家他们不会是真的是有凭空捏撰出来的，但是就是说理解说那他到底在什么脉络提出来的 O 不 OK，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拿过来用。对，那其实你就是延伸他的东西。像他这件作品你可以很明显的，你基本上你分不太出来是 里面的有些想法是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
嗯，
对，因为他其实为了这个展览有某方面有点部分的去 commission 出来的，但他还是在他脉络里面，其实你过去关注他，他就蛮多关注在那个战争的这一块，还有一些冲突啊，影像冲突这一块。对，但是他其实百分之至少就有 40% 吧，是从我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题目，然后这个想法，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发展出来的，这是一个 很正常的状态啦。就是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是跟策展人一起去做成长的，对，那他会在不同的时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会做这个展览，他也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如果不是因为绝版影像馆他不是专注在摄影，我可能也不会这么喜欢这么需要去聚焦在摄影，对，那一旦我把它聚焦在摄影的一面，其实就会变成说，那我回头去看说过去的实践的经验，还有我的涉猎的东西，再怎么去发展出跟我也是有实践脉络、策展脉络的一脉相承的这个概念的，就这种不可能凭空，我今天不可能跑去突然测了一个我以前没有做过的题目，内容的那个方向
有你的特色，
对，它 是接近的，对，那其实他说到底就是关于历史，对，跟我之前做的一系列展览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就是历史的书写，那借由不同的脉络，因为我必须符合画廊的要求，对，因为他是摄影画廊，
所以就聚焦在摄影。
那我也很好奇，是画廊先找你，然后你再去找艺术家吗？还是他已经有想要的艺术家，然后请你来测？
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他就是完全是尊重我的，但是各种状况都有，因为我最近也接了一个另外一家也不算画廊，但反正有一个策展的委托，那其实他们就已经有部分的艺术家的理想的名单，对，但是那都很正常，因为毕竟因为一个空间，他其实他们这样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有点像是艺术总监去把持这个空间嘛，他有点类似策展人的策展人，对，就是说他知道说我这一整年我要怎么安排，我接下来下一年要怎么安排，那他大概就有他自己的想象，那所以他有名单是很正常的，那只不过他们会给你你的那个一个调整的空间嘛，但是绝版这一次是他有给我一些限制啊，但限制很简单，就是摄影为主，但是有可以有影像有装置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他希望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台湾的，
哦，
对，所以就是
原来还有这个设定，
对，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努力的去符合业主的要求，但他其实有 很大的问题是说你的预算上的问题嘛，你要有国外的艺术家，基本上就两个国外艺术家了嘛，对，中国跟那个国际的话，整个那个预算就会整个提高，对，那就是看能不能做，其实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还要拿到补助，他们当然有经费，只是说要达到最好的话，其实所以你看那个很小的展览，其实他花了蛮多钱的，不是一般想象的那种钱啊，其实蛮多的啦，
主要是请艺术家的部分，
艺术家基本上英国艺术家那一个就蛮贵，是因为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因为他们作品体量不大，作品的售价很高，所以他的保险费其实也蛮贵的，就这个展览来说，他其实保险费很高，然后运输其实真的蛮贵，因为他现在空运跟海运其实差不多价钱，然后你又不可能请艺术家过来，所以这就省一笔钱了，但是其实这笔钱就花到运费上面去，对、啊、然后你现场装置，还有台湾艺术家就是仲轩那个就比较像是 commission 的，他那边也会有一个实际上的制作费的金额的投入，那其他就是英国就是运费嘛，那、中国那个就是输出跟表框嘛，但都很贵，就是输出跟表框其实去把那个预算摊开来其实都还蛮可怕的，
哇，所以这策展人也要考量进去吗？
要啊，因为他画廊他等于委托你的话，不管他有没有提供经费，通常都要有啦，因为通常我们不可能自己，除非说我今天做了自己的展览，然后我找到钱，我跟你谈空间合作，对，但是这种机会比较少，通常都是美术馆，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跑去画廊说，我帮你免费做一张展览，因为你是策展人，你自己最知道花多少钱，对，你也知道剩下多少钱。但是钱从他们那边出嘛，因为经费是他们，他有时候会给你，但是你反正你最后钱是要他们核销的，
对，
但是通常都是策展人这边要把控，有时候可能有钱就找外面的设计，没有钱就是看他们自己 in house 的，但是那个都是很动态的，像我们运输我就找了应该有七件哦，已经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不然就谈一家然后达到我们的预算这样子，运输出表框也是，艺术家要的纸跟他要的框堆起来，我们预算是达不到的， 那就要去跟他讨论说，那框跟输出的值你要选哪一个？嗯、对，可是一旦他妥协了以后，这个作品就不能卖了，就不能卖哦，因为他就是不是他，就不是他原本要在他的那个售出的品质的那一块、
嗯哦，就变成只是
就变成展示版了、嗯。可是你要花的钱还是很多，
所以但你也可以要艺术家跟你
没有
怎么
对要看，但是通常不会啊，对，除非是新的，就像那个仲轩这种。因为它是新制作的、嗯、可是不太完全是你委托他的，因为你自己艺术家也要创作，
对 对,、嗯、
對, 對，那你有点像是我们去 share 你的一部分的制作费、嗯、对，那通常他们也愿意要自己出一点钱、嗯、可对那些可能他是、比如说你挖他两年前三年前的作品、哦、你要他再重新出他输出的钱表框的钱、哦、虽然你说有可能卖然后会分给他嘛，但是惯例上不是这样、啊、就是通常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出、
嗯、
对，那所以就最后就变成我们做的就是展示版，
对，
那最后就要销毁，是一种赌博啦，
就看有没有卖，
对，就看你有没有卖嘛、嗯、但是一旦你做成艺术版、嗯、就是可以卖的、嗯，那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画廊要压着作品，压多久时间，然后这段期间要卖啊，如果没卖要运回去、
哦、
那运费谁出，因为它就是作品了、嗯、你不能，你等于扣留，就是等于是 你不能留在你这里，有时候是为了展示效果好了，然后通常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决定是用展览版的，对，因为卖不卖很难说，
超辛苦了，
对啊、
嗯、那你会觉得做一个展也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是啊，这个是观念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嗯、去看我那个就是 Goldsmith 的那个学位啊、嗯、其实是 MFA、嗯、Goldsmith 的艺术学院里面就两个系，一个就是 Fine Art， 一个就是 Curating、哦、他们把它视为创作、嗯、所以我那个学位是两年的，英国的学制来说就通常就是如果是两年的是 Practice 导向的这一种、嗯、
对
对
对，其他就是一年
的，对，那其他都是一年的嘛、嗯、那每个地方的观念不太一样啊，对我们来说它当然视为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嗯、第一个是你惯例上就是、嗯、因为他不然他为什么会算成我们的履历，是实际上 也可以这样讲，好，同样的艺术家，我是说真的，如果完全一样艺术家、
嗯、
五个艺术家你给我测跟给别人测、
嗯、
他就是长
得
不
一
样，
不
对，那他到底跟策展人的个性跟方法跟他的视野跟脉络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从、嗯、里面会生出来的那个样子可能也会不一样，就展出也会不一样、
嗯、
就是艺术家他可能会因为你的跟他讨论的方式，就是你们在展陈设计上也会长得不一样、嗯、那对他来说其实有很有可能、嗯、也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作品，
对，
因为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方式是、嗯、每一个展览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作品，然后他、嗯、那是每个不一样的啦、嗯、那有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根据他的展示去改变他的对于作品的理解，
那其实也有一点像导演耶、欸啊、就是很多演员、嗯、很多素材，然后你 要用你的方式说，
对啊，就是策展人的其他的那个所谓的 subtitle， 你说字幕也好、嗯、或者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工作的标题、嗯、其实已经有太多人讨论了、嗯、可能有超过30种吧，什么守门人啊、协、嗯、调者啊、
哦、对耶，
对啊，然后什么类似 housekeeper 这种，就是说什么都有，但是其实那个都只是很功能性的定义、嗯、那就是说一样的艺术世界在哪里，一样的艺术作品在哪里、嗯、就是一般人可能好，比如说你说导演也好，他可能是从生活里面去看世界、嗯、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就是在艺术世界里面嘛、
嗯、
对，那可能我们必须从这里面 找到一些素材、
嗯、
然后去发展出自己的观点，
对，
然后我觉得理论不理论倒是有时候讲得太快了，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策展人可能要去生产理论，
嗯，欸，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历史这个题材有兴趣？
我自己背景是从艺术史过来的嘛，对，然后艺术史里面当然很多就是图像学的部分，然后还有美术史的、嗯、对，然后我自己后来就比较偏向就是文字影像关系，对，那其实文字影像关系它可以分成，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个比较大的层面、啊、就是说文字跟影像它其实在互为、嗯、就是在表现世界这一件事情它是互为表里的，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绿色，我讲的是文、嗯、是语言嘛，可是你脑海中可能会出现绿色颜色、
嗯、
但是你的绿色可能跟我的绿色又不一样、
嗯、
对，那我们怎么去用语言去捕捉这个颜色，或用颜色去捕捉这个语言、
哦、
其实这是文字影像关系的一个层面的、
嗯、哦，
对，比较
好有趣哦，
对，比较基本的一个，但是另外一块就是说跟历史的书写是有关系的，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 我们人之所以会有历史，就是因为神发明了文字。对，那文字它其实是一个逻辑的组构，很结构性的，不管你是西方的语音的，或者是就是东方的，可能是比较象形字形的这个结构的方式，那它其实是很理性的。好，但是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希望说能够世界上有这个秩序，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不会把它倒过来嘛。其实影像的话它就是不一样，它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对，你可以到处去想象，还有包括说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梦境是相连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食梦兽嘛，就梦里面有一种怪兽，它其实是可以通到你的梦，也可以通到我们，所以我们梦是在一起，但梦它是什么？它就存在于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透过这种想象它其实是很魔术很魔幻的。对，那它其实是一个管理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它跟文字是相互冲突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层面才是我后来比较切入的一个角度。总的来说它都还是在文字影像关系里面，那只不过就文字的本质跟影像的本质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深刻的哲学上的讨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回到应用层面，就是如果你说展览的话，其实还是更大的一个框架会比较好去做一个延伸性的讨论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视觉艺术的观点在历史学的脉络之中它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历史，那当然直接去看历史是最快的嘛。历史当然是需要被质疑的啦。对，那你质疑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有的人他就是可能透过另外的研究就是你提出不同的历史观点，然后你可能像比如说你说哲学家去看历史，他们其实跟历史学家看历史就不太一样。对，哲学家他看的是一个整体的，他可能会是希望说找到某种韵律，对，某种可以去说明
抽象性的，
对，抽象性的说明这样的转换转变。其实我觉得视觉艺术也差不多，对，就是但只不过方法不一样，而且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的严谨的去符合某些学科的限制。假设我们都只讨论历史，就是说一个历史学家提出那个样子，那为什么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那艺术的话它其实就是专门可能就比较针对，就是说那我们找出不同的方法
在诠释，
而且因为它很破碎，就是因为艺术基本上它还是很影像的，即便你说用那些用文字用语言作为创作方法，而且它最后的展成还是影像的。对，就它是很影像的，所以它其实会提供很多种不同的可能。很简单一个方法，你如果是多屏幕的，其实就已经打破了一个单一叙述的历史观了嘛。然后加上说你有网络的，然后声音的，然后就是包括身体的，让观众去做互动啊，去做介入的，其实就会跟你一般真正的去看阅读或者是那些文本档案的解读要来的会不会比较深刻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会比较有趣，
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有感性层面美感美学跟情感层面的接触嘛，跟历史就是人观者跟历史之间可以有比较，
对，但是
情感，
但是那个通常这种说法身为从艺术的角度我会跟你说是
这样讲好像看电影的意思，
对，没有，我会跟你说是但是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个感知的那个程度跟他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有的人他就真的很爱念书的，就是说对，但是因为你阅读看书这件事情，他其实他有那么一点是就他的单向性是蛮高的，就你还是在接收的层面，你还是在接收的层面上面，
对，艺术比较参与的层面，
对啊，因为而且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不太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艺术家他去做东西的时候就变得很自由，因为你不会拿学科的比如说证据啊或者是什么，
就他有他自我的成分放进去，
那无所谓啊，因为你去看小说也会有啊，你看历史也会有，
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除非你自己写嘛，对啊，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是开放一个缺口给你，所以很多人都说艺术家没那么入世嘛，其实有很多原因是因为就是他某方面他的养成他可能还是在一个很学院的学科限制里面，可是你又不会真的拿一般的框架去放在他身上，就是你对一个人成功一个人生成功的定义可能 可能对一般人都 OK、嗯、可是你放到艺术家身上就好像反正他就是他可能就是必须失败，就他 他的人生就好像必须、哦、好像必须是那个样子才叫艺术家，
好棒。
对，可是 你放到一般的人身上，你可能哦，我们亚洲人比较会这样，就是你受到年龄的限制、嗯、性别的、嗯、对，哦，女生到什么时间就一定要干嘛、嗯、男生到什么时间就一定要干嘛、嗯、对，可是艺术家好像就不用了、嗯、
对对 对,
就
不用了，
好像
就
不用了对，就是说所以他就很非常出世嘛、
嗯、
对，那所以第一个、嗯、他这么一个不受太多框架限制的人，他势必就可以带给你可能不一样 的,、
嗯、
的想法跟
观点
对，
嗯
哦，因为赖俊杰在现在在厦门有一些策展工作，对不对？
之前啊，那现在基本上是帮他们做那个、嗯、就是 part time 的那个顾问这样子。对，
嗯嗯嗯，
之前2018年在厦门有待过一年。
哦，
对，
我很好奇艺术顾问是在做什么、欸？
艺术顾问实际上叫做顾问，就是说。它有很多种形式，然后也没有固定啊。
嗯、
它其实就是你跟对方怎么谈的、啊
嗯，
对，就跟法律顾问一样、
嗯，
很多地方的法律顾问是挂名的、嗯，但是你如果有问题去找他的时候，他是另外在 charge 你的一些东西的。简单来说，就是你出了问题才找他的、
哦、
法律顾问是这样，但是艺术顾问就有分很多种，嗯、有的是专门就是只出一张嘴的，
嗯，
你不能说只出一张嘴，就是说他
就有事 call 你这样子，
对，但是那个就变成说看对方是要什么，
嗯、
但是因为艺术的门槛是比较低啊，所以很多人他通常不太会只请一个就让你出一张嘴的、
嗯、
然后除非说你今天是一个神主牌、嗯、就是你放在那边、嗯、对，但是通常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不太可能，不太需要找台湾人去做、
嗯、
对，不太可能，因为基本上你们两边的那个只有少部分的人是两边的那个的就是共享一些声誉啊 ，reputation 这东西，但是通常不太可能。
嗯、
就是台湾人能够去中国工作、嗯，除了那些真的很厉害，就是两边都很认同的，基本上就是你的实践的能力。其实他们不太在乎你的、
嗯、
你那些履历啊，一些声誉什么的、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在他们的语境上是不适合的。
嗯，
对，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台湾做艺术的方法跟观点，其实在那边是。
哦，不适用的，
嗯
嗯，吃不太开，
哦，
对，但是你的经验是不会骗人的，
嗯嗯嗯，经验一样宝贵，
对，就是说，所以他请你去工作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嗯，
对，
嗯，
但厦门那个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他跟台湾是比较接近，他在闽南文化里面其实是，
嗯、
对，然后他们又对台湾很友善，然后其实他在。
嗯，
他的那个南方的边陲的这地方，其实他参照的他不太多是上海跟北京跟其他地方，
哦、
他反而有一个历史脉络，他就是一直参照的是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潜在把他台湾当成他的一个过去的学习对象，到现在的竞争对手。
嗯、
当然他们有很多、很多人已经认为说他超越了台湾嘛。
嗯，
对，
在艺术层面嘛，
艺术层面很难说
经济吧，
因为呢，厦门。对，艺术其实没有很活络。
嗯
嗯，
对，他艺术没有很活络。他的首先，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画廊，
都是独唱。
对，当代画廊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没有了，因为就只有三影堂，他可能比较偏，但他还是有一个地方政府支持的脉络，跟他是主要是放在北京，跟他的集美阿尔勒的那个，反正他是一个因为地方政策，还有就是阿尔勒摄影展。就阿尔勒的那个到厦门的那一块的那个脉络发展出来的，但是他实际上他有没有，因为你一个地方一个画廊是不可能的嘛，只有一个画廊是不可能的，那他其他很多画廊是比较偏传统艺术的啦，或者是说有独立机构，可是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或者是单纯的一个商业交易的一个画廊的角色，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画廊的，你从这一块来去看，他不太可能艺术活络了、
嗯、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发展空间嘛、
嗯、
对啊、
嗯、
所以、
嗯、
对，所以他其实很稳创、
嗯、
厦门他是一个很多设计师的地方、
嗯、
他出了很多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嗯、
而且都还蛮厉害、嗯、是就是至少全中国其实都是很厉很强的、
嗯、
对，他们从潮流啦、嗯、潮流设计还有一些比较偏地下文化这一块，其实厦门还蛮 OK 的、
嗯、
对、
嗯、
但视觉艺术其实就还不太行。
嗯
嗯，我很好奇刚刚说到台湾的房市在那边吃不消，主要是哪一个部分？
主要还是你的艺术家有没有受到认同、啊、艺术家跟你的艺术机构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边，因为他们必须 只能够借由你的履历来认识你的时候，
嗯，
那你这些机构对他来说有没有评断的价值，然后你合作过的艺术家有没有参考价值、
嗯、
对，然后再来是说我们关注的议题跟他们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们发展出来蛮多比较偏批判性的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哦、
但他们不是没有接受，
嗯，他们比较是唯美吗？
不是，他们可以挖掘问题，可是不能指导核心、
嗯、就是
核心的话要转换，
有一些顾忌会被 censor 是不是？
转换方式没有，他们自己就这样了，因为他们、
哦、
对，就是长成的经验里面就是缺少那一块、
嗯、
对，可是他们自己不觉得啦、嗯、要看你去哪里，你当然去上海北京会好一点，北京其实很批判啊、喔、
嗯嗯
北京
嗯嗯
北京其实很奇怪，就是他在天皇底下，可是
对
对，但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就是这样，就你那个政治氛围越强的时候、嗯、你就会越政治，
嗯，
对，但是、嗯、但是其他地方就基本上不会，
嗯，
但是在台湾不一样，台湾是一个反正你好像不批判就不对了，
嗯，
对，很奇怪，就是
对啊，
对，但是那个很政治正确的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台湾做艺术就好像搞得好像你不关心政治，你的艺术就没有价值、
嗯，
对、
嗯，
但是那个是每个地方的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在做，
嗯、
不管是艺术家也好，还是策展人也好，其实你都要有所取舍，因为你不可能一直都做这种东西嘛。嗯，那有些画廊他就可能就 不接受，然后甚至美术馆，其实美术馆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他要很学术，但是你去看有时候不见得是，因为他是for大众的、
嗯、在下周俊杰还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哪些策展以及艺术评论书写的专业知识呢？敬请期待下一周推出的节目，谢谢收听
小小世界 Jamie 的房间。
本节目由 Atelier G 团队联心制作。在节目过后请继续收听日本乐手 Drowsiness 的歌曲 All Down。